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伊朗对以色列发起持续一个钟头的导弹攻击，大多数导弹被以色列成功拦截。目前以色列已经重新开放领空。伊朗军方主要分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为了报复他们击毙真主党和哈马斯领导人。根据以色列军方广播，伊朗这一次向以色列发射了近200枚导弹。路透社引述匿名官员的消息说，伊朗在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袭击前向俄罗斯通报了这件事。该官员还表示，美国在袭击前无奈亦通过外交渠道收到了伊朗的警告。以色列军方表示将对伊朗发射导弹的行为进行报复，并表示以色列在进攻和防御方面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表示，以色列防空部队击落了大多数伊朗导弹，在以色列中部和南部地区有少数导弹未被成功拦截。据以色列紧急服务部门称，特拉维夫地区有两人因落下的导弹碎片受伤，其他地方还有几人受轻伤。今日早上，美国东岸和墨西哥湾沿岸的码头工人开启了近50年来首次大罢工，导致全美约一半的远洋航运停摆。作为45000名港口工人的代表，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ILA 一直在与美国海事联盟进行谈判，希望在礼拜一午夜前达成一项为期6年的新劳资合同。今日 ILA 在一份声明中说，因合约远未达到他会员的要求，他们拒绝了美国海事联盟在礼拜一提出的加薪约 50% 的方案。由美东时间今日凌晨开始，他们已经关闭由缅因州到德州的所有港口。ILA 主席兼首席谈判代表达格特表示，集装商船营运商马士基及他的 APM 北美码头公司并未提供适当的加薪，亦未同意停止港口自动化项目的要求。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数十个港口的运输因罢工陷入停顿，有专家警告罢工每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这个不单止威胁就业，还将加剧通货膨胀。日前，中共在欧洲再爆出间谍丑闻，德国联邦检察官礼拜二宣布，警方逮捕了一名中国籍女子。该女子被指控通过在德国的中共间谍向北京传递情报。联邦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名叫雅琪 X 的女子礼拜一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被捕，警方还对她的住所和工作场所进行了搜查。该女子涉嫌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提供有关航班、乘客资料以及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货物信息。声明透露，疑犯就职是一家提供物流服务的公司，服务地点包括莱比锡哈勒机场。该机场同时营运客运和货运，但主要以货运枢纽而闻名。在2023年8月到今年2月中旬之间，疑犯多次将相关资讯传给一名叫郭建的华裔德国人，这些情报主要包括军事装备的运输资讯，以及与一家德国国防公司有关联的人士的资讯。郭建曾经是德国另类选择党欧洲议会议员克拉的助手，他因涉嫌为中共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而在今年4月被捕。礼拜二，前荷兰首相吕特出任北约第14任秘书长，负责在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时刻以及美国大选即将到来之际维护西方军事联盟的团结。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交接仪式上，吕特接替斯托尔滕贝格成为新任北约秘书长。现年57岁的吕特在担任荷兰首相14年后在今年卸任，他一直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吕特在交接仪式上重申，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而支持俄罗斯是应该有后果的。他说，中方不能够继续助推二次大战以来欧洲这一场最大规模的冲突，而不影响他的利益和信誉。北约官员和外交官希望吕特能够延续斯托尔滕贝格在任时的优先事项， 团结支持乌克兰，推动北约国家增加国防开支，并让美国继续参与欧洲安全事务。日前多个消息来源显示，中国湖南邵阳市公安局在国殇日升旗时，局长被下属枪击，目前正在抢救。据亚洲新闻周刊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上午，正当邵阳市公安局内部举行升旗仪式时，局长李蒋若突然间被枪击。该媒体记者通过有关渠道确认，李蒋若正接受抢救。他的旧领导向记者透露，李蒋若为邵阳地区所谓的社会稳定作出贡献。关注全球时事热点的 Fact News 在 X 平台上称，10月1号湖南邵阳公安局长中枪，邵阳公安局在举行升旗仪式时，一位民警突然掹出枪向公安局长开了两枪，之后向自己开了一枪，事发后两人都被送到医院救治，伤亡情况暂不明。此外，现居欧洲的内蒙古前官员杜汶在 X 上透露，开枪者是邵阳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段鹏。案发当日早上，段鹏将自己所有的荣誉晒图发在朋友圈，之后他向上司李蒋月为首的三人开了三枪，据称击毙一人，击伤两人。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由中国入口的部分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附加税，这个附加税将在10月22号生效。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对记者说，这个是为了确保加拿大工人和加拿大工业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确保他们不会面临来自中国产能过剩的不公平竞争。加拿大在8月首次宣布将对中国产钢铝征收附加税，并同利益相关者进行了一个月的磋商。在此之前，美国决定将由10月15号起对部分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附加税。此外，由今日开始，加拿大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包括一些混合动力汽车、卡车和巴士征收 100% 的关税开始生效。这些措施在8月底首次宣布，之后中共宣布对由加拿大入口的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两国贸易争端升级。加拿大政府表示将在新措施生效一年后进行审查。今日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三星电子公司正在东南亚、澳洲和新西兰裁员，这个是全球裁员数千人计划的一部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裁员可能会影响上述市场约 10% 的员工，每个子公司的裁员人数可能不同。该知情人士表示，其他地区的海外子公司亦计划裁员，甚至某些市场的裁员人数可能达到 10%。 三星将继续保留制造业职位，但会同时削减管理和支持职位。不过，该公司没有计划在本土市场裁员。三星发言人说，一些海外子公司正在进行例行的劳动力调整，以提高营运效率。受关键市场销售业务受阻的影响，三星的股价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下跌超过 20%。 此外，三星在人工智能内存晶片领域亦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在为外部客户生产定制晶片方面亦未取得与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并驾齐驱的进展。今日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博表示，中共没有报复美国对中国入口产品的加征关税，部分原因是美中之间持续保持沟通。路透社报道，尚博在全国财经新闻节目交易场中表示，最近中共经济官员在与美国官员的会谈中，对拜登政府决定对中国入口产品，包括电动车、锂电池、半导体、太阳能电池、钢铁和铝等战略商品大幅提高关税，有了更多理解。尚博说，他在9月19号到20号率领财政部代表团访问北京时，对中方解释说，加税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中共改变他们的国家主导经济的做法。他在谈到中国同行时说，我认为 当他们听到要进行审查时，他们担心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大动作，改变经济关系中的一切。我认为一旦我们能够向他们解释我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会说他们对我们在做什么有了更多的理解，所以你还未有提到中方巨大的升级或报复。纳巴尔，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表示，日本正面临二战后最严峻的地区安全形势。石破茂上个礼拜赢得了执政党领袖的选举，他打算在10月27号举行大选，以巩固权力。纳巴尔较早时，石破茂在获得国会批准出任首相后的首次记者会上说，我们国家周边的安全环境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他说，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我们将扩大友好同志同道合国家的圈子，利用外交同防务实现日本同地区和平。石破茂仲表示，将集中关注网络安全同海外日本人的安全，并将努力解决日本军方新兵短缺的问题。在经济问题上，石破茂支持日本央行放弃特立独行的超宽松政策，表示将大体上延续前任岸田文雄的工作。他说，日本经济正处于能否摆脱通货紧缩的边缘，我将优先终止通货紧缩来引领我们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在11前夜，中国上海一家超市发生持刀斩人事件，一名男子手持尖刀对超市人群进行攻击，据官方通报造成3死15伤。据上海网民称，事件发生在松江区旺麦超市，超市内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双手各持一把尖刀，一脸怒气在超市走动，顾客看到后四处逃散，之后伴随着尖叫声，多人被刺伤。10月1号，上海松江警方通报称，9月30号晚上9:47接到报警，从汇中路某超市内有一男子持刀伤人，犯罪疑犯林某某是37岁男子，现已被控制，18名受伤者送院，其中3人死亡。通报未有透露更多案情，只是称初步侦查，林某某因个人经济纠纷来上海泄愤。警方通报引发网民不满，有人表示该通报对凶手从哪里来、伤者是什么身份都没提，而且因为经济纠纷就跑到上海来杀人泄愤，理由亦似乎牵强。还有人感叹，报复社会的越来越多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